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我是何晨星，很高兴在空中与您相遇。今天是母亲节，在这一天人们会准备康乃馨鲜花向母亲表达感激之情，或者陪母亲吃一顿饭，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。我们知道母亲是一个伟大的名字，他们在生儿养女、操持家务、孝敬公婆等，默默地在家里承担一切，职场上呢也不落后他人，真的是要感谢每一位母亲。今天我们邀请石传道透过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来分享母亲节特辑。今天的主题是在爱与顺服中成长的家庭。
家是一把伞，帮我们遮风挡雨。
朋友是一把吉他，为你弹奏生活的愉悦。
珍惜幸福，
关心身边的人，
用心相信爱。
石传道您好。
晨星姐妹你好。
石传道，我们想知道儿女在家庭中应该怎样顺服和孝敬父母呢？
谢谢晨星姐妹。其实今天你邀请我在母亲节谈论一个关于家的话题，其实在家中有父母，有孩子，有长辈，也有晚辈。中国有一句话说家和万事兴，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家和呢？其实要家要和睦，必须有和睦的关系。今天呢，我也是通过以弗所书的经文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家的话题。其实以弗所书是保罗大约写在主后的60年左右，正是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。其中呢，从第5章22节到第6章的9节就是谈论家庭的伦理。在保罗所处的希腊罗马文化中，家庭是社会基本的单位，不仅包括父母与子女，还包括奴隶以及其他家庭成员。那这样的结构通常被称为家族，比现代的核心家庭呢的概念要更加的广泛。那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呢，一家之父拥有极大的权威，身兼父亲、丈夫，是整个家庭的主导者。因此社会普遍认为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应该遵守并顺服这位家长。其实当时妻子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丈夫，那两者之间呢并非有对等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到三节是这样讲的：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享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所以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做儿女应当怎样顺服和孝顺父母。那在这里头呢，我会来用三个方面。一个，这里说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这第一个就是在主里，那这个在主里呢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第二个就是什么是听从，然后第三点就是什么是孝敬。其实在主里呢，这短短的这个词到底是形容听从还是形容父母呢？那如果这个在主里是来形容听从的话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无论你的父母是否信主，子女都要在主里顺服他们的教导。但若是这个短语来形容父母的话，那么这段经文就是说子女只需要听从 那些在主里，也就是信主的父母。根据当时以弗所书所写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，在主里更多的是形容听从，更为贴切。因为在初期的教会时代，常常家中只有一位成员先信主，其余的家人仍未信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其实在今天我们是非常常见的，尤其在华人的家庭中，有些家庭是子女先信主，父母尚未认识主，也有的是父母其中一方信主，另外一方并没有信主。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这段经文强调在主里的听从，也就是子女在顺服父母的时候，应当以圣经为真理的准则，分辨父母的吩咐是否与神的教导相违背。如果父母的要求与圣经没有冲突，那么即便他们尚未信主，子女也应当在主里以敬虔的生命态度来顺服父母。所以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子女呢，不论父母是否信主，只要他们教导没有违背真理，我们就应当在主里顺服他们，活出信仰的见证。当然，如果在主里这个词来形容父母的话，那么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，作为信主的父母，更应该按照主的教导来养育儿女，以敬虔与爱心引导他们走在真理的道路上。儿女在这样的教导之下，也理当顺服父母的带领与教诲，这正是在主里的亲子关系所应该有的样式。那下面我就想说一说什么是听从。那当然，听从是以主的话语为准则，听从的英文是 obey， obey 呢就是遵命。那我觉得听从这个中文词翻译的非常的贴切，它把顺服的过程表达的非常的具体，从听到从，不只是耳朵听见，更是一个行动的回应。从代表着我们已经听进去了，并且愿意照着去做，而听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听，而是带着爱与忍耐分辨的心去听，去了解父母内心的声音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父母非常的唠叨，说话重复，但其背后是父母的爱与关心的流露。然而我们常常被忙碌的生活或节奏的压力所包围，时间有限，心情烦躁，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耐心静下心来听父母说话呢？其实听从父母不仅是爱的表现，也是神在创造秩序中所设立的一部分。先有父母才有儿女，父母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，他们的生命的这个经验、知识和智慧也远远超过我们，他们愿意把这些宝贵的经验承传给我们，帮助我们少走弯路，这是出于爱与责任。当我们愿意听从父母的时候，我们不但得享祝福，也蒙神喜悦，这是神眼中看为正确的行为，也是在社会中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。所以在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节也这样说，你们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，因为这在主里是可喜悦的。那这句话提醒我们，听从父母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更是我们与主之间关系的延伸。然而今天很多孩子难以听从父母，背后往往有很多的原因，有时是来自父母本身的问题，比如过度的强硬的家长式教育，缺乏与子女的沟通与倾听，也有时因为孩子本身的叛逆、自我中心或受外界价值观的影响，导致无法顺服父母的教导。所以在今天的亲子关系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孩子常常不愿意听从父母的教导。特别是我们这些在北美生活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孩子多半是在这里出生或者是长大的，父母则是第一代的移民，孩子们从小就在学校受到西方的教育，语言流利，资讯发达，接触北美的文化也更加多元化，他们往往觉得做父母的落伍了，跟不上时代的脚步。很多的孩子会认为父母不懂得社交媒体的使用，不会用各种各样的 APP， 反应也比较慢，对北美文化的理解也相当的浅薄， 那这样的代沟很容易让孩子产生一种优越感，认为自己比父母更懂得如何生活，甚至质疑父母的判断和能力。其实就我自己来讲，我也承认这一点，作为第一代的移民，我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适应确实有些困难。以我自己为例，自从我来到加拿大之后呢，我很少在外面为自己点餐，每次去咖啡店呢，都是女儿帮我点，我根本搞不清楚点什么。坦白的说，我自己也知道，很多方面我确实不如孩子熟悉和灵活。那这样一来呢，孩子们自然会对我们的能力产生质疑，更不用说让他们去听从了。同样的，就我们自己来讲，我们对自己年迈的父母也会有类似的看法，他们的生活节奏缓慢了，思想保守，观念老旧，常常跟不上这个快节奏变化的世界。我们心里或多或少也会问，他们说的还值得我们听从吗？所以作为儿女，我们要能做到真正的听从，因为这是主的教导，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下面我再说一说孝敬。那孝敬呢，在英文这个词是 honor， honor 的意思就是荣誉，它不仅是一个外在的行为，更是一种内心的尊重与敬爱，是我们对父母应有的态度。孝敬父母意味着尊重、顺服并照顾他们，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道德义务，也被视为社会稳定的基础。孝敬父母是十诫中的一条，并且被视为带有祝福的诫命，能带来福祉和长寿。孝敬父母的行动不仅表现在物质上的供应，更涵盖着精神上的尊重与关爱。实际上，孝敬父母不仅是神的命令，还是一个我们能够蒙福的机会。当我们在家中实践这样的孝道的时候，它不仅促进了家庭的和谐，也让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家。这样的榜样对儿女以及对未来的孙辈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以弗所书在这里说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们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。
感谢神，石传道的分享告诉我们儿女应该如何顺服孝敬父母。在箴言一到八节说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
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妈妈，我很想你，想起年幼在你温暖的臂弯里，直到有一天我长成一张青春的脸庞，于是妈妈，我要向你挥手告别。那么多年支撑我的是妈妈你的眼泪，你的怀抱是温暖的海洋，童年欢乐的旧时光，你注视我的慈祥的目光，伴随着歌声飘向远方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妈妈，我很爱你，长了这么大第一次说给你听。妈妈，我告诉你，我找到了真正的爱情，它的模样就像年轻时候的你。当我降临到这个世上，你在身旁疲倦又安详，听见爸爸对你说，是个男孩啊。如今我已长成个青年，可我却不能陪在你身边，妈妈，你等我回家是否望眼欲穿。 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妈妈，我很爱你，长了这么大第一次说给你听。妈妈，我告诉你，我找到了真正的爱情，她的模样就像年轻时候的你。当我降临到这个世上，你在身旁疲倦又安详，听见爸爸对你说是个男孩啊。如今我已长成个青年，可我却不能陪在你身边。妈妈，你等我回家是否望眼欲穿？妈妈，我在你的身上看见所有女人的美丽和善良，终于知道为了什么你而哭泣啊。那些成长的点滴，幸福的回忆，永远都会留在我心里。我爱你，
感谢每一个付出从不计较。
妈妈，谢谢你，
谢谢你等待让我心安，感谢有你。
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石川道，作为父母，我们如何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呢？
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，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激怒儿女，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这里说不要，还有一个要。不要什么呢？不要激怒儿女。父母不能惹儿女的气。在保罗时代，父亲在家庭中拥有至高的权威。例如在罗马的家庭中，当一个婴儿出生时，他会把婴儿抱到父亲的面前。如果父亲抱起这个婴儿，那就意味着孩子被接受或被允许成为家庭的一部分。然而，如果父亲没有抱起这个孩子，那就意味着这个孩子被弃绝，可能被卖掉送走，甚至丢在一旁等待死亡。虽然父爱最终会战胜这荒谬的做法，但在当时这种做法被合法的接纳了。然而保罗在他的教导中提醒父母，不要用权威来苦待孩子，而要鼓励和建造孩子。他对哥罗西人说，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因此，惹气这里的反义词便是鼓励。那在这里我就想说，为什么父母亲会激怒儿女呢？当父母亲对儿女发怒的时候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原因。有的时候当父母认为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比孩子经历更多，吃的苦更多，所以他们愿意去教训孩子。有的时候呢，当父母的权威受到挑战的时候，他们会感到不满和生气。有的时候呢，可能父母不能了解孩子的真正需要，只一味的说教，或有的时候和子女的意见不同的时候，情绪会激动起来，甚至更有的时候父母的怒气可能比孩子还要强烈。那作为父母，尤其是父亲家里的这个领袖，当然是今天的父母亲了，他们承担着教养和管教孩子的责任。但这个过程呢，父母不应该用怒气来激怒孩子，也不应该用不合理的要求或过多琐碎的框架来辖制孩子。 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与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，父母的怒气有时候比孩子还要强烈，而且当父母发怒的时候，孩子往往会选择沉默，以无声的方式来对抗这种愤怒。那我在这里就说，那么如何父母可以不激怒孩子呢？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，作为父母，我们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性情，因为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的性情被改变，我们会变得更加的柔和，并学会更多的容忍。我们会体验到圣灵所结出的果子，包括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当我们不再轻易发怒的时候，并且更加的谦卑地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在孩子面前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，我们就不会轻易发火，而且会有更多的容忍和理解，明白孩子所犯的错误其实是他们生命成长的一部分。父母应该以温柔的心来对待孩子，并且耐心地教导他们。所以这里神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养育儿女，养育儿女应该提供他们身心灵的需要，不仅是物质的供应，还有属灵的需要。我们要管教儿女，管教儿女包括指导和纠正。管教是一个基本的生活原则，在希伯来书12章6节说，主所爱他必管教，在箴言13章24节也说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那还有呢，我们要教导和鼓励孩子，在提摩太书3章16节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所以我们教导孩子要按圣经的准则，因为圣经的话语来自神，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、督责我们，使我们更像主，在基督里可以走出主所让我们所行的样式。
感谢主。生命记6章7节，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走在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要殷送。那我们也知道，每个家庭就是社会的一个稳定的一基础。刚才石川道讲到，做儿女的应该怎么做，作为父母应该怎么做。我们也希望石川道透过以弗所书，也给我们来分享如何构建一个爱的家庭呢？
在以弗所书5章20节这样讲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今天神建立家庭的关系，是让我们能够在爱中享受家庭的温暖。我们之所以有家，是因为爱将我们联系在一起。我们之所以有爱，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。家庭是由爱来凝结的，父母爱孩子，孩子爱父母，这样的爱使我们的家成为我们的避风港，我们彼此支持、彼此照顾的地方。所以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，要有感恩的心、敬畏神的心，要彼此顺服。做儿女呢，要顺服主的教导，听从父母，孝敬父母。做父母的则要按照主的教导来养育儿女。在我自己的亲子关系中，与女儿的关系中，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母亲。当我还未真正的理解信仰时，我并没有很好的教养我的孩子，犯下了不少的错误。今天女儿能够成为一位优秀的母亲，是因为神改变了我。神让我从一个自私自利、自我为中心的人，看到自己的有限和不足。神的爱改变了我，让我对神有了敬畏，并使我在心灵上变得顺服与温柔。当我的孩子看到我的改变的时候，他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真实的母亲，而且是一个在北美环境中仍然在努力成长的人，坚守信仰。神改变了我，也改变了我的女儿。其实我的女儿是一个非常好的母亲，她在生活上非常的节俭，对孩子充满着爱心，对丈夫表达出极大的爱。她渴望有一个和谐的家庭，并且对长辈有敬重。她的爱心和品格正是神在我们家庭中的工作。今天我们都能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，那是因为神的恩典与工作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功劳。当我回想我与天父的关系，我知道自己曾经是一个失败的人，但是上帝从来没有指责我，而是静静地等待我回转。他从来没有放弃拯救我，直到我在他爱中彻底的悔改与回转。神对我的爱是不离不弃的， 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，我在天父的家中拥有最美好的天父，享受最真实的爱。其实每个人都不完全，不论是做父母的还是做儿女的。然而当我们按照主的教导行事的时候，顺服主的心意的时候，神就把最美好天上的祝福赐给我们的家庭。感谢神，
感谢神。再次谢谢石传道的见证和分享，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祝愿听众朋友们每一个家庭都充满爱，夫妻关系和谐，让亲子关系融洽，让妻子来敬重丈夫，丈夫呢来疼爱自己的妻子，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充满爱，让我们的孩子也在爱中健康的成长。
愿神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，也祝福所有的孩子，祝福所有的家庭。感谢神，
感谢神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就送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首赞美诗《爱的真谛》，再次祝福所有的母亲们，母亲节快乐。
Oh